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听众朋友好，我是姚谦，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主的话语。那么今天我跟大家看的经文是约书亚记14:6-15，我的讲题是专一的生命。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旧约圣经约书亚记14，我们要看6-15。有圣经在手呢，请你听啊，这个是和合本的记载。6，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洗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我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拿族人并旷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洗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拿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这段经文呢有一定的长度，但是我们今天特别来看加勒这个人物的生命。姚谦觉得呢，加勒是一个不是这么有名的人，他不像摩西也不像约书亚，两个都是旧约里面比较有名的人。加勒呢，他说他不有名，但是也不一定是我，他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呢耶和华差派他们12个探子去探地，10个人回来，他们说这个地方呢哪里的情况不太好，我们不要进去。唯独加勒跟约书亚2个探子呢，他们说这个是耶和华给我们进去，加勒是其中一个。所以你说他不有名呢也不是，但是他也不是好像摩西跟约书亚一样嘛。但是这段经文呢，我特别来选读，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是有意思的，我们今天面对这个世界呢，做基督徒的生命真的不容易，我们面对的难处各方面的挑战呢，都是以前没有的。所以我们来看看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加勒跟约书亚两个生命，因为他们曾经探地里面呢，比其他10个探子是比较特别的反应的人。那么刚才我们念约书亚记14:6-15的经文的时候呢，是一个重要的经段， 因为那个时候呢，约书亚已经是继承了摩西做领袖了，但是加勒就来到约书亚的面前说，哎，40多年前耶和华应许我们的应许地哪里呢，我们没有进，那么在旷野漂流了这么多年，现在他跟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都来到这个约书亚面前，他们要进迦南地。那么这段经文的重要性就是加勒在这个时刻呢，就向约书亚提出，哎，当时耶和华曾经应许我的希伯伦山地呢，现在你要给我。那为什么这个重要呢？因为加勒的生命，如果你说今天教会要面对挑战，教会应当有加勒这种的雄心，这个在神面前还有意向。那刚刚我们念6到15节，如果我们念得太快呢，大家可能忽略，但是这段圣经重要的是有三遍都提到加勒这个人呢，他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神的人呢。第8节哪里说，人儿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啊，这个是加勒自己的见证，他说是他自己专心跟从耶和华神。那么第9节，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跟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啊，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那个是谁的说话？摩西启示说哦，他曾经所踏之地呢要归子孙，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啊，那个是啊，不是他加勒自己的说话，是摩西的说话。那么如果你再翻到第14节，所以希伯伦呢，他一生的梦想，这个希伯伦上帝做了他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神。那这里呢，第3遍的专心跟从神呢，是这个书卷的编者，这个作者他的评语哦，所以是不同方向不同的人物来说加勒的生命是专心跟从神。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呢叫专一的生命，就是从这里的经段里面提到加勒这个人物而来的。那么我们说今天如果我们要过基督徒得胜的生活，加勒这种专一的生命的榜样呢，是应当我们来多想的。我觉得加勒人生里面呢，如果要概括他的生命呢，有两大的特色。第一个呢，他还是出众的，他跟约书亚一样，在当时12个探子40多年前他们探地往后呢，他还是出众的，因为他不是像那10个探子他们不愿意往前走跟从耶和华的吩咐进入迦南地，他没有啊，他没有失信于神，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到今天40年往后呢，他还是这样的出众。那么第二个特色呢，就是他的生命有进步，他没有忘记他的意向。所以我说刚刚第8节第9节跟14节，他是专一跟从主，他是情有独钟啊，这个独钟，这个钟是对神忠心。我们今天的生命要得胜，我们可能说，哎呀，你信主已经有不少年了，洗礼了，但是你有没有保持对神的忠心呢？所以我说他是情有独钟啊，这个情有独钟不是你弹琴谈恋爱那个钟情的女孩子，是忠心的钟。第二个说话呢，加勒人生的特色是他情有独恋。哎呀，你说什么不是情话吗？这个恋是他一心一意一生没有偏离没有忘记这个希伯伦山地。12节，他到约书亚面前就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这山地给我，哪里有亚那族人，有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你说姚谦为什么要 不断的重复念这几节的经文呢？当了解，当我重复念的时候呢，就表示这个家勒，哎呀，他四十年前，他说那个最高大威猛那些亚纳族人，这些伟人，他们呢城墙这么坚固宽大，那时的其他十个探子，他们说不可以进去，因为这些亚纳族人他们是高大威猛，我们只是好像家门一样。家勒一生没有忘记，他还是念念不忘要进去的希伯伦山地。所以呢，今天我说家勒的生命从这两大的特色，我就跟大家继续来谈。他生命里面有七个很重要的记号，盼望我们今天面对这个复习的世界，旁常哇，这个偏案越来越多，这个就是欺骗啊，作假啊，这个世界。那么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我们要在这个充满这么多不好事情的世界里面要做见证，我们应当有加勒留给我们这专业生命的七个记号。第一个记号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在归纳来说，我们说加勒的人生很精彩很亮丽，因为他是活在压力之上。这个压力呢，怎么说呢，他年轻的时候做探子就跟约书亚一样，可以面对群众的压力。你有没有忘记啊，在他们探地的时候呢，如果你翻到圣经民数第13、14章再念的时候呢，他们面对群众的压力大到一个地步，因为十个声音一定盖过他们两个声音的，十个说不可以进去，两个说可以进去。那么你说那方来的声音压力更大呢？当然十个声音更大了。而且那民数记哪里，如果你翻到哪里呢，大到一个地步，这种压力呢，他们要拿起石头把他们两个人呢来打死哦。所以呢，加勒在年轻做探子的日子呢，已经懂得活在压力之上了。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呢，他怎么可以传活到今天呢？这个40年往后呢，他还在。而且神呢，耶和华说，除了摩西跟约书亚可以存留到进迦南地以前呢，全数成年呢，他们同代的人都死在旷野。所以加勒一方面，我们说他第一个记号就是胜过压力啊。我们说今天的世界越来越糟糕啊，在教会里面服侍，你说那个担子越重，我们在电台的同工很多呢，我也很佩服，因为压力越来越大，那么参与的人呢，可能都不见得那么多。我们真的是做神的子民的人呢，要胜过压力，要活在压力之上。这个是加勒给我们第一个记号。第二个记号当然有相关，你说那么他怎么可以来胜过压力呢？因为我们说加勒的人生呢，第二个记号就是他懂得抓紧神的应许。他活在压力之上的原因，因为他不只是看环境。我们一般的人呢，哇，环境一不如人意呢，我们就放弃，我们就哎呀算了，就是这回事了。我们不像加勒，他坚持，也像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说不但是加勒约书亚他们是抓紧神的应许，圣经里面很多神重用的人物，他们跟我们不同，就是他在压力底下呢，他抓紧神的应许。比方如果你说在新约有名的就是使徒保罗，保罗呢，你说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他三次旅行布道啊，他去那么多地方为主建立教会，他也牧养宣教的队伍很多同工，最后呢他跟乘船去罗马，去上告于那个该撒啊，他要为着自己来做 辩论做见证，但是他临到保罗身上呢是什么？哇，那个船都要面对风暴，船上的人都说，哎呀，我们丧命了，怎么搞？那在这种的这么大的环境的压力底下呢，保罗怎么说？使徒行传27:25就这样的记载，当时保罗晓得在船上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觉得，哎呀，我们必死无疑。但是保罗说，我相信神，他怎么样对我说话，事情就要怎样成就。哇，我念这类经文的时候呢，我觉得保罗的信心呢真的很大，看见神的话语，他的应许，他怎么样对他说话，是那样的成就。今天呢，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对圣经的说话没有信心，我们不懂得抓紧神的应许呢，我们就很难每一天呢活在压力之上的。有名的大德生这个宣教士，也是内地会的创办人，他曾经做见证，哎呀，圣经里面呢，我们每天都要领受神的话语，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位神呢是活神，你跟我如果不相信他是活神，我们就不会相信圣经的话是神的应许。如果你跟我不相信神的话是应许，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来面对这个不断冲击我们的信仰价值观跟我们不一样的世界呢？
主的话语就如同不知息的甘泉，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干渴的心灵，它是我们的疲累，为心失望变成力量，安慰和永生的盼望。
所以我们从加勒的人生，他也是活在压力之上，因为他抓紧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对他是什么？他说，神曾经告诉我把希伯伦上帝给我，虽然哪里那些伟人很不容易来胜过他们，但是我不怕他到今天40年过去了，他还来到约书亚的面前，就是他没有忘记神的应许这个是他生命第二个很重要的记号。第三个记号是什么？这个记号呢，是这个约书亚他到底有没有某一刻来让自己跟约书亚来比较呢？那我这样的提出的时候呢，大家要想想，如果他跟约书亚都是有名的，大家都是探地里面呢抱正面的说话的人，那么现在呢神呢拣选了约书亚了，他继承摩西了，但是加勒呢有什么留给他呢？他被放在旁边，是不是？但是圣经没有记载加勒对约书亚不恭不敬，他还是尊重约书亚是领袖。所以我说他没有怨言，他没有眼红，用今天的说话来说呢，他的情商，他的 EQ， 他的emotional quotient， 他的情商呢是非常高的。某一方面加勒的生命的记号第三呢，就是他的心思表达都是正向的，都是正面的。今天什么正向心理学这个世俗的学问呢，也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行事为人凡事都是比较正面，我们的成功事情成就就比较容易一点。你是不是也同意呢？如果在教会服事里面，我们常常抱怨，常常负面的想法也跟我们同代的人来比较，那么我们就很不容易呢继续来有快乐的服事。加勒没有，按道理可能他应当都觉得他比约书亚也不错，好像没有悬赏他，但是他不怕，他以神的话语应许为首，而且他对同工还是抱正面的心态， 啊，所以这个呢都是我们值得思想。这个记号就是心思表达常常都是正面的。那么第四个记号呢，我觉得他一生没有忘记进到希伯伦山地，就是说他一生里面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他也按部就班来成就，来领受神给他的应许，要完成这个心愿啊。这个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服事里面有没有优先秩序的这种的安排。如果我们每天生活服事的时候没有目标，没有优先秩序，做事糊里糊涂，也不晓得自己做到哪里呢，我们就很难有成功，也很难晓得神的心意。我记得我念神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两年呢住在神学院啊，因为学院也提供已婚的神学生呢可以有住宿。那么住在学院的时候呢，就看见不同人等呢出出入入啊，因为你住在学院嘛。有一位老师讲师呢，他是有名的写释经书很好的神的仆人。哎呀，你猜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也住在学院啊，那么有一个新春呢，哇，新春春节大家都放假啊，我看见他还是回来在他的房子里面呢坐下来写他的释经书啊，我就很奇怪，哎呀，这个人为什么如此呢？他就怪怪的，你说我们一般的人都放假就放假，但是他说，哎呀，我有做的恩赐。什么做的恩赐啊？他说我的恩赐就是从早到晚上就坐在哪里为主来写释经书。我那个时候还年轻，觉得哎呀，这个人都怪怪。那么往后呢，我毕业了，我就讲到有一回呢，预备主的讲到腓立比书第二章，基督降逼那段的经文，我都参考他写的释经书，他觉得很好，很不错，帮助我，这个主任呢，我讲得更好。那么我就忽然间预备的时候就打一个电话给他，啊，我说某某啊，老师啊，我感谢主啊，你我刚刚参考你这个释经书，对我这个主任讲到很有帮助。他很高兴，因为他一生的目标就是为主来写这些释经书。这些释经书连传道人有时候我们也不多谈，不要说一般的信徒了，所以他也很孤单，但是他孤单的生命也看见神让他一生里面有他的目标啊。我不是说所有人要学他一样啊，但是我只是想到这个有优先秩序的人物呢，他就是神重用一个仆人。第五个生命的记号是，我觉得加勒是一个也是懂得等候神的人。你看他说，哎呀，45年呢，我存活45年，就是他说他45年前他去探地，到现在来到约书亚面前存活这45年，你说这个容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他在待在这个旷野里跟百姓流浪，看着同代的人一个一个死去，他还是在哪里？所以呢，他是第五个生命记号，就是他懂得忍耐，懂得等候。45年是一个不短的岁月，他是等候神的时间来的。今天如果你说我们的侍奉有蛮大的压力，对，真的不简单的。我很佩服很多同工，不管是年轻的同工还是已经服侍一段日子的同工，真的面对这个今天这个时代呢，太多变数，太多变换。我们如果不是有等候神这种的特质呢，我们也不容易来过每一天的日子。那第五个记号就是等候神。圣经里面不少的人物，亚伯拉罕等候神给他应许的儿子来了，等了25年。如果从他75岁出乌尔到他100岁以撒生下来，都是等候神。摩西 四十年在王宫，四十年在旷野，四十年才八十岁的时候呢，神他说他的时候来到了，到他一百二十岁离开世界，带领以色列人。所以你跟我是不是等候神的人？生命里面有这个等候忍耐的记号。第六个记号，当加勒说第十一节，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你猜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老人家了，但是他说我那个时候力量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是什么意思？他真的是健壮的，有健壮的身体，有他的不单是灵性，他的身体也健壮。他生命这个第六个记号就是他一直在操练自己有健康的体格。我们当然年纪衰老一定了，但是我们有没有也立定心智保持自己身体有健康，这个也需要我们去操练的。所以姚谦呢现在已经半退休了，还是在录音，但是我也每天哎呀又走路，让自己的身体有健壮。所以你也一样，我们保持健康的体格，我们就可以神给神多用一点的时间啊。这个是加勒留给我们最后呢，当然这个记号呢我留到最后，不是最不重要，是最重要。第七个记号就是加勒的生命是当然是一个祷告的生命。如果他可以活在压力之上，他也抓紧神的话语应许，他凡是正面服事里面有目标有优先秩序，他也懂得忍耐在神的面前等候，他不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保持强壮。 他有什么秘诀？我觉得无他，他一定是同时在旷野里是常常祷告的一个人。今天祷告是说的不清不楚，因为我们太多人懂得祷告重要，但是太少人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只是看一般教会的祷告会就明白，公祷的祷告会没有人前来的。他们说哎呀是向我们祷告，其实他们也没有真的祷告。所以我今天的信息时间也不够了，但是盼望神给我们恩典，我们的生命要活得亮丽，求主恩领我们做神的门徒，有专一的生命。盼望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我是姚谦，再会。
无垠的勇士啊，我们祝福你，无论你去何地，以马内利与你同去。和平的使者啊，我们祝福你，无论你与何地，主是你的耶和华尼西。前进吧，千万灵魂在等着你。前进吧，我们齐声为你呐喊。荒野中他为你开道路，沙漠中他为你开江河，你必要得着那地，得着那地。前进吧，千万灵魂在等着你。前进吧，我们齐声为你呐喊。荒野中他为你开道路，沙漠中他为你开江河，你必要得着他。